我们欢迎今天来的每一位啊，早上好或者晚上好，我们高兴啊能够继续的一起来分享这福音。
We are going to seek God's help tonight. We want to learn His truth. So let's begin with a word of prayer.
所以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帮助，当我们学习他真理的时候，所以我们开始以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学习。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promise in the Bible.That says that when we, do the work of God, the Spirit of God an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will be with us.
主啊，我们要谢谢您，因为圣经的应许啊，当我们翻开圣经学习真理的时候，神的灵，耶稣的灵会与我们同在。
And we're praying particularly, Lord, that tonight you will be with us and that you will open our minds.Open our understanding, and then open our hearts and our wills, we pray to the truths of God.
主啊，特别是今晚我们祈求，求您打开我们的理解，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意愿，让我们能够选择愿意接受神。
Lord, you know each one who will be listening. I do not, but you know, and we pray that you will suit a word for each one. May each one of us learn tonight what you want to teach us.
主啊，我们不知道所有人，但是您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父啊，我们盼望您给我们合适的话语，让这话语能进到每一个人的心。
So Lord, we just help us pray that you will help us now as we study. We ask it in Jesus' name.
我们祷告，求您帮助我们，在我们学习这话语的时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Amen. Amen. Well, again, good to see you all. Some of you I know, many of you I don't, but some of you I know. Welcome to everyone.
欢迎大家，有的我们认识，有的我们没有，但是呢，每一位我们都很欢迎。
When I started these studies, my objective was to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the Bible is all about.
当我们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圣经是在讲什么的。
But this evening, I want us to focus on the question, is the Bible really true?
今晚呢，我们想考察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是真的吗？
Is it credible?
它可信吗？
Can we believe it?
我们能不能信靠它，相信它呢？
And how can we believe it?
我们怎么才能相信它呢？
Can we believe it in our minds?
我们是不是只在头脑里相信他呢？
Can we believe it in our hearts?
或者在心里也相信他呢？
Could we believe it with our lives?
是以我们的生命来相信他呢？
How credible is it?
它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呢？
And so tonight I want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s the Bible infallible? And Is it authoritative?
今晚我们回答的问题是，圣经是不可信的吗？不可质疑的吗？还是权威的啊？是可信的还是权威的？
If the Bible is true, then that's very important.
如果圣经是真的话啊，那就很重要了。
If the Bible is infallible, that's even more important.
那如果圣经是没有谬误的，那就更重要。
And if the Bible is infallible, it is authoritative because it says we must be born again.
如果圣经是无谬误的，它又是权威，那就很重要了，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重生。
So very quickly, I want to give you five reasons why we know the Bible is absolutely true.
我们很快地告诉大家五个原因啊，为什么圣经是无谬误的。
The first reason is because it says it's absolutely true.
第一个原因呢是圣经是自己这么说的啊，他说他是无谬误的。
The second reason is because There is no historical evidence that it's not true.
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没有历史上的任何证据来证明它是错的。
The third reason is because it is prophetically true.
第三个呢，是它是预言的应验的基础上啊，证明它是真的。
The fourth reason is because it is logically consistent and unified.
第四个呢，它是逻辑上完整一致的，合一的。
And the fifth reason is because it is convicting.
第五个呢，是它是真的可以证明，就是让我们知道它是真的，是在我里面能够有回应的。
Okay, so very quickly, those five reasons. We're not going to give all kinds of examples. Well, there's much we could say, but I want to just give you those five reasons quickly.
我们有很多可以说的啊，但时间原因呢，我们就很快的过一下这五点。
Number one, the Bible says it is the truth of God.
第一呢，圣经是这么说，它就是神的真理。
Hundreds of times in the Bible, you'll read the phrase, and God said.
很多很多次
And God said.
在圣经里会读到这样的话，神说，神说这样的话。
Now either he did say or somebody's lying.
所以这两种可能，或者真的是神说的，或者有人在撒谎。
But the Bible says God said.
但圣经是如此说啊。
The Lord Jesus Christ lived in the days when he had the Bible in the Old Testament from Genesis to Malachi.
耶稣来的时候呢，当时的圣经是旧约，那就是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
He said not one part of one letter in the Bible will be proven to be wrong.
所以圣经他说呢，一笔一画都不会被证明是错的，都是对的。
That's a pretty all-inclusive statement.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且包含全部的这个话语。
He says that in Matthew chapter 5 and verse 18, not one jot, not one tittle of the law will pass till all are fulfilled.
所以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八节是这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耶稣的话。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Then in John chapter 10 and verse 35, he says, the scripture cannot be broken. It must be absolutely accurate.
所以约翰福音的十章三十五节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所以没有任何一句经文是错的。
And now another verse from the book of Numbers, and I'm just going to read it to you. Numbers chapter 23 and verse 19. This is what we know about God. Numbers 23 verse 19.
另外一段呢，是从民数记的23章的19节里出来的。
It says, God is not a man that he should lie, nor a son of man that he should repent. Has he said, and will he not do it? Or, has he spoken, and will he not make it good?
这说呢，民数记23章19节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And another verse that many people know well, John chapter 14:6 says, Jesus said,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Jesus is the truth.
另外一节也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很著名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的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自己就是的真理。
Now of course that's all very easy to say.
当然这是非常容易这么说，对吗？
But the significant thing is this. If someone says, I am telling you the truth and all the truth. And if you can point out where he is wrong, then he's not the truth and it's all a lie.
所以这里的问题就来了，如果有人声称他的话是真理，而且全部都是真理，那你只要找到一点他错了，那他全部就被推翻了。
So the Bible has got 1,500 pages.
那整本圣经啊，你要看你的印刷了，有1500页。
And they are full of statements.
那里面很多很多的声称啊，就是他有很多的话在里面。
So the Bible is the easiest book in the world to prove to be wrong, because all you got to do is find a mistake in 1,500 pages. That ought to be easy.
所以圣经是地上最容易啊，你去挑刺儿的一本书，因为它有好厚一本。他说呢，它全都是真理，你只要找到一点它错了，你就给整本书否定了。
But if you were to study the Bible, and you were to test it where you can.And you were to find that it is not wrong, and it is not false, what would your conclusion be?
如果你整本圣经你去查考啊，你努力想去找到，它是不是错了，是不是有错误啊，你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Your conclusion would be it's right, it's truth.
你的结论会是这就是真理，你找不到错。
Remember, if it's not true, it's false.
所以如果它不是真的呢，它就是错的。
But if it's not false, it's true.
如果它不是错的呢，它就是真的。
Okay, that's argument number one.
所以这是第一个逻辑。
Reason number two now is this. We believe the Bible because it has not been proven to be historically inaccurate.
第二个原因就是历史的原因啊，那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被证明过圣经是错的。
Or inaccurate in any other way.
当然其他方式都是一样证明它是对的。
我那个圣经哪寄过来？
在哪呢？
但是电视机前面。
So, many people have said, This ought to be easy. I'm just going to go through the Bible and I'm going to find all the mistakes and then I'll prove it's wrong and then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所以很多人会说，这个很容易，我去读一下圣经，我只要找到一点它是错的，那就不用再去想这本书了。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one who's tried that has failed. They haven't found mistakes in the Bible.
那问题就是呢，历史上所有人试过的他们都失败了，因为他们都没找着。
We talked last week about a man whose name was Abraham. He figures very prominently in the Bible.
那我们上一周分享了一个人，他叫亚伯拉罕，他是圣经里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There was a king who lived in the Middle East just a little bit after Abraham.
那有一个王呢，他住在中东啊，就差不多呢，比亚伯拉罕稍微晚一点的时间。
He decided he wanted a library.
他决定要有一个图书馆。
So he accumulated for his library somewher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25,000 different documents.
所以他有差不多呢25,000本的不同的文献啊，就在他的图书馆里他积累的。
A lot of them were business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economy of his day. He was king.
那很多是关于经济的啊，也就是生意商人的，因为他是王嘛，所以他记载了那个时代的经济。
The archaeologists have found that library.
那考古学家呢已经把这个图书馆呢今天挖出来了。
And they found there the names of Abraham.And his father, and his two brothers, and others, but those key four were found all in the appropriate context that the Bible painted them. And that was 4,000 years ago.
所以呢，在这个图书文献里呢，考古学家就找到了亚伯拉罕的名字，也找到了他父亲，他的两个哥哥， 这些人的这最重要的这四个人名关于他的都是在不是圣经的相关的历史文献里找到了。
There were many people who studied the Bible and wanted to prove it wrong. They said, we know the Bible is wrong because there is no record outside of the Bible of anybody by the name of Pontius Pilate.
那还有人呢挑战圣经啊，说哎呀我们知道圣经是错的啊，因为呢在圣经以外啊，再没有读到过任何文献提到比拉多啊，本丢比拉多，也就是钉死耶稣的那个总督的名字，只在圣经里提到。
Pontius Pilate was a Roman governor in the days of the death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那比拉多呢是罗马的军官啊，总督啊，他是耶稣死的时代的那个当地的罗马地方官。
So the critics said 100 years ago, they said he was an important man in the Bible, but extra biblical records have nothing to say about him, therefore the Bible is wrong.
所以呢在近代呢有一群的人就挑战说圣经是假的，因为呢只在到那个时候呢只有圣经提到过这个人，其他圣经以外的文献没有看见过这个人，所以他们说圣经是假的。
And then some archaeologists at Caesarea by the sea found a stone, a big slab with inscription on it. They found that by Caesarea by the sea.
那考古学家呢就挖出来啊，在凯撒利亚的海边的地中海边的那个城市凯撒利亚挖出一块大石头。
And it's in honor of Pontius Pilate, and it says of him exactly what the Bible said about him.
因为这个就是比拉多的治下的地方啊，他就这个地方的总督，所以这块石头呢是歌颂了他啊，所以歌颂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刚好是圣经他做官的那个时代的上下文的背景。
In the year 300 AD, 300 years after the Lord Jesus lived.
那主耶稣来了之后的300年以后，其实也是公元后的300年。
The most authoritative historical records were kept at the famous library in Alexandria in Egypt.
那这个时候是亚历山大的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的一个图书馆里啊，有的文献。
When they discovered that library, they went through it. They found many, many references to biblical instances, and they said, "Listen, this is parallel to what the Bible is talking about."
他们找到很多的这个文献啊，是和圣经讲的内容呢是平行的，就是支持圣经讲内容的上下文的。
Everything they found confirmed the Bible and did not deny the Bible.
每一次他们的发现呢都是支持圣经讲的是真的而不是否定。
There was a problem though, and that is that many of the documents from the library in Egypt misspelled or had spelling differences from the Bible.
但是呢从埃及发现的这个文献呢有很多的拼写的不同啊，是和这个圣经。
So modern archaeology from all over the Middle East has determined the proper spelling of those words.
所以现在的考古学家呢，就要在这个考古发现上，要来决定这个正确的拼写是什么。
And it wasn't a case of the Alexandrian library correcting the Bible spelling, but exactly the opposite. The Bible corrected even the spelling of the references in Alexandria.
所以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发现这个文献考古的过程中想要去找来归正哈，在纠正他们的这个错误的时候呢，这个拼写错误总是呢最后圣经拼的是对的。而不是反过来啊，不是最后来纠正圣经，而是圣经来纠正他们的拼写。
In 1947, there was a discovery in what is now the land of Israel and the east near Jordan. It was a discovery of what was called the Dead Sea Scrolls.
那在1947年左右呢，有一个很著名的考古发现，就是在 在以色列今天靠近死海的地方叫死海古卷。
And these had many references to the Bible, the Old Testament. I better rephrase this. This had many references to life in Israel at the time of the Lord Jesus.
这里有很多的文献讲到以色列的时代啊，刚刚好就是耶稣来的那段时间，以色列时代的一些文献。
But in particular, it contained the entire Old Testament of the Bible that the Lord Jesus read when he was alive.
而且很重要的是呢，死海古卷有全本的旧约圣经，而且这个时代呢是耶稣当时那个时代读的，就其实是比这个早的旧约圣经的年份啊。
It is exactly the same Old Testament that we have today.
而且这个旧约的版本就和我们今天手上这个旧约的读的是一模一样。
It has not been changed.
这么长时间啊，没有变过。
It has not been added to.
也没有被增加。
It has not been deducted from.
也没有被减少。
When you read the Old Testament, you are reading exactly what Jesus read.
所以你现在手上读的这本旧约圣经和耶稣来的时候读的他手上的旧约圣经是完全一样的。
Every day, the archaeologists are digging up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curacy of the Bible.
所以每一天呢考古学家都是还在继续的挖出新的证据啊，告诉我们圣经是真的。
The amazing thing is this, they are not increasing evidence against the Bible. Every time they dig it up, there's more evidence to show that the Bible is perfectly accurate.
很有意思的是呢，每一次考古新的发现都不是去增加抵挡圣经啊。证明他错误的那一面的证据，而是相反，每一次都是证明圣经是真的。
There is a book in America today that is followed by a religious group, and it i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那今天在美国有一本书呢，是很多的宗教群体会跟随的，它是从历史的文献里截取出来的。
The people who believe it and follow that religion, they say that it is just like the Bible, each are God's word.
对呀，跟随这本书的那些宗教团体说，这个就像圣经，这个也是对的，圣经也是对的。
The problem is that no historical or geographic or other evidence in the Bible in that book that relates back to history, nothing has ever been substantiated by archaeology.
那问题就是那本书完全没有像圣经那样能够经历考古的验证和考察的。
The amazing thing is,that when you go to the Bible, nothing in archaeology has been able to substantiate that the Bible is wrong.
但是你回到圣经呢，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考古能够让你说，哎，我现在发现圣经是错的。
I must move quickly.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了啊。
The Bible is prophetically accurate.
第三呢，就是圣经是预言上正确的。
The Lord Jesus was born, and in his lifetime, he fulfilled over 300 prophecies from the Old Testament about him in the New Testament.
耶稣基督来，在地上的这段时间，他应验了旧约，超过300个指向他的预言。
And of course, we know that the prophecies in the Old Testament were there because the Dead Sea Scrolls, which relate to life 100, 200 years before the Lord Jesus Christ was born, that book has the same prophecies as your Bible has. Jesus fulfilled the prophecies.
而且因为死海古卷的年份可以推到公元前200年，所以就证明了这本旧约圣经指向耶稣的预言的确是预言，而不是耶稣来了之后才有的，时间是公元前的。
That's pretty convincing evidence.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Here's a promise from Genesis chapter 14. You've got a Bible, Genesis chapter 14.
比方说呢，在创世纪的14章。
And the Lord is speaking to Abraham.
耶稣呢，神对亚伯拉罕说。
This is what he says. I've got the wrong chapter. Let's see if it's chapter...Well, that's too bad. Chapter 13. Try chapter 13.
13章。
Chapter 13, verse 14.
13章的14节。
This is what it says. The Lord said to Abram, after Lot had separated from him, lift your eyes now and look from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northward,southward, eastward, and westward, for all the land which you see, I will give to you and to your descendants forever.
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That's a pretty bold prophecy.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预言嘛。
You can say that, but you just try to make it work.
你可以这么说，但你要最后得应验呢。
So what happened was that in addition, the Lord said, if you disobey me, I will remove you from your land, but I will bring you back.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神还说，你如果背逆我呢，我要把你从这块地上带出去。但最终我还要把你带回
your land forever and your descendants.
这块地会成为你的地和后裔的地直到永远。
It was about 1,000 years later, I guess, whe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did disobey God and he took the land away from them.
然后很多年以后呢，犹太人的确背逆了神，神就的确把他们从这块地上赶出去了。
But he gave it back to them 70 years later.
然后呢，七十年之后又把他们带回来了。
And then when the Lord Jesus Christ was alive, the children of Abraham, these to whom the promise was given, they decided they were going to kill the Lord Jesus.
然后耶稣来了，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呢，他们却决定了要把耶稣给杀了。
They did, and in the process they said, His blood be on us and on our children.
然后他们在做这个的时候说，哎，这杀耶稣的血，这个责任呢，归我们和我们的后裔。
And God removed them from the land around the year 100 AD, from 70 to 120, He removed them from the land.
所以神就在公元70年到100年之间左右呢，把他们从这块地上都挪走了。
And for 1800 years, there were very, very few Jewish people in that country.
然后差不多有1800年之久啊，在那块地上很少犹太人。
Often there were far fewer than 100,000 Jews in the land of Israel.
那差不多有10万犹太人啊，在以色列。
And then in 1948, the Jewish people reclaimed the land of Israel for themselves.
那到1948年呢，哎，他们又重新建国了以色列。
And today there are over 7 million Jews in the land of Israel.
那今天以色列有多少人呢？超过700万。
Now you try to come up with a prophecy like that.
那你能把预言能够应验到这个程度吗？
And you just say what God's going to do 1800 years from now, and then you make sure it happens.
那你可以说神1800年前说的事，现在你能让它应验，你能做得到吗？
Only God can do that.
只有神可以。
Isaiah chapter 46 in your Bibles. We want to read the verse. Isaiah chapter 46.
我们再读一段啊, 以赛亚书的46章。 旧约的以赛亚书。
Isaiah chapter 46, and see if we can find the verse here. Verse 8.
46章的8节。
God is speaking. He says, remember this and show yourselves to be men. Recall to mind, O you transgressors, remember the former things of old. For I am God and there is no other. I am God and there is none like me. Declaring the end from the beginning. And from ancient times, things that are not yet done, saying, my counsel shall stand, and I will do all my pleasure.
你们当想念这是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呢, 要心里思想, 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 因为我是神, 并无别神, 我是神, 再没有能比我的, 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 从古时言明, 末未成的事, 说我的筹算必立定, 凡我所喜悦的, 我必成就。
God's signature is prophecy. He's the only one who can say it today and make sure it happens in the future. And if he says it today and it does happen in the future, that's proof that it's God who said it today.
所以神的签名啊, 其实就像, 签名一样, 他的预言啊, 就像他的签名。 就是他是怎么说, 他说的, 现在说的, 他未来一定成就, 啊,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这样, 预言。
One other prophetic argument, and it goes like this. There are many pictures in the Old Testament which are confusing and obscure.
很多旧约的这个图像, 啊, 有一点糊涂啊, 模糊啊, 很多人认为。
And you won't understand them until you get to the New Testament.
然后呢，你除非等到新约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And when you do, you'll find that the Old Testament pictures explain the New Testament reality.
啊，你然后就知道哦，原来旧约的这个图像和预表啊，就完美的解释了新约的实际发生的事。
Only God can write like that.
也只有神能够做得到。
It's absolutely amazing.
啊, 这是非常神奇的。
He does it on almost every page of the Bible.
啊, 他几乎在每圣经的每一页, 他都做了这样的事。
And after you read it, you say, wow, this is overwhelming. He tells a picture. He tells it in reality. It's not just a story. He makes it happen in the Old Testament. You can't understand it. You get to the New Testament 1,000, 2,000 years later, and you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here. Then you go back to here, and you find that this helps explain that.
所以这个是非常令我们诧异的啊，是就是旧约呢，可能你可能看到一个故事。 然后呢，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想表示什么意思，然后直到你到新约，你读，你听，你看见了这个实体，哦，你明白哦，原来这个旧约这个故事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就非常敬畏，你知道原来神在很早他就要在新约实现这件事，等到2000多年以后实现了，你才能明白哦，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
Okay, two other reasons why we know the Bible was written by God. Number one is because it makes sense.
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它是合理的，它是逻辑合一的。
The book of Isaiah chapter 1, you're in Isaiah, Isaiah chapter 1, we'll read one verse there.
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一章啊，我们还会读一段经文。
It says verse 18, come now, and let us reason together, says the Lord, though your sins be as scarlet, they shall be as white as snow. Though they are red like crimson, they shall be as wool.
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
God says, "I want you to use your brains."
神说呢，我要你用你的脑子。
And when you use your brains and study the Bible, you will find it makes sense everywhere you look at it.
如果你用你的头脑，你用你的逻辑，你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这很合理啊！你每一处地方读的，它都很合理。
It was written over a period of 1600 years.
因为它前后啊，就跨越了1600年的之间。
It was written by 40 different authors at least.
啊，至少有40个以上的作者写成的。
And it is all perfectly logical and unified.
而且它却完全的合理合一，逻辑上不冲突。
And it doesn't matter how you study it, you can study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you can study what you consider to be the insignificant parts, and they all show a unity and a logic that spans 1600 years, 40 different people, and you have to say only God could do that.
所以想一想，写作时间跨越1600年。40多个作者居然写出来的东西，无论是哪一卷书，你可以认为重要的书，也可以认为你觉得不重要的书，无论哪一本你放到一起啊，整个圣经的所有的经文放在一起，你找不到任何逻辑不一致的地方，前后矛盾的地方，这除了神能做到，人是做不到的。
And the fifth reason is because the Bible is convicting.
那第五个原因呢，就是神是圣经是可以我们自己可以被验证的啊，是能够让我们。
The Bible doesn't just give you truth and say there, everything's fine.
所以你说哦，这个一切都好啊，没问题。
The Bible gives you truth in such a way that you on the inside say it's right.
所以如果别的书给你的这个所谓的真理，你说哎呀都没问题，但是当圣经你读到的时候，你里面会有个声音说是对的。
God gave them 10 commandments in the book of Exodus and Deuteronomy.
比方说呢，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里面讲到的十诫。
And those 10 commandments basically are the 10 rules of life that we should live by.
那你读到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不是只是十诫，这就是我们生命里需要的十个规则。
And when we read them, they say among other things, thou shalt not kill, thou shalt not steal,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witness.
比方说他说，哎，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犯奸淫啊，不可做假见证。
And when we read it, we all say, you know,That's right, we shouldn't do that.
当你读的时候，你里面就会有声音说，对的，我们是不应该这么做。
And then we say, but I got a problem.
然后你会
Because I didn't do that.
你会心里说，但我有个麻烦，但我的确做了有些事。
We agree with its truth, and therefore we find that it convicts us and says, I've got a big problem. This book is marvelous, and it's written against me.
所以你会承认他说的是对的，而且你同时里面也知道你错了，这本书就像点出你的错谬，告诉你你错了。
That's why a lot of people say I don't like reading it.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不喜欢读圣经。
One of my friends told me one day, he said, before I became a Christian, I used to read the Bible until I found something that I didn't like, and then I'd go to some other part.
他的一个朋友说呢，哎呀，我在得救信主之前，我读圣经的方式就是我读到一段我不喜欢读的，我就跳过去，再去读我喜欢读的。
And then you realize, it isn't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it's the truth of God.
然后他意识到，无论我喜不喜欢，这都是神的话和真理。
Now, one other Bible reference, John chapter 3.
好，约翰福音的三章。
John chapter 3. We'll just read two or three verses here.
我们读几节经文在这儿。
Many of you know John chapter 3 and verse 16. This is the solution that the Bible presents to the world.
这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啊，这个是圣经给到世界的解决方案。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it says,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That's the best news and the worst news you'll ever hear.
这是最好的消息，也是最糟糕的消息，你曾经听过的。
The best news is if you believe it, you have everlasting life.
好消息就是你只要信他，你就得永生了。
The worst news is if you don't believe it, you perish.
最糟糕的消息就是你如果不信。
Why such a dramatic stance?
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剧烈的差异呢?
Answer, because the Bible is truth and you can't deny it.
原因就是圣经是真理啊,
Verse 17.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hat the world through him might be saved.
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That's the wonderful message of the Bible. Jesus came to save us from all our troubles.
这是很美的消息啊,从圣经里来,耶稣来是要把我们从自己的麻烦里救出去。
Verse 18 says, He who believes, because the Bible is true, He who believes in him is not condemned, but he who does not believe is condemned already because he has not believed.
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不信耶稣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He's not believed in the name of the only begotten Son of God.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That's the issue. Is the Bible true? Of course it's true.
这是问题。 圣经是不是真实的呢? 当然是的。
You say, I don't believe the Bible. Go ahead. You give your arguments for the fact that it's not true.
你说我不相信圣经, 那好, 那你来讲一讲它不对的地方是什么。
And you and all, and I all know that we don't have those arguments. They're just not there.
我们都知道没有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挑战啊。
And therefore, if you believe, you get eternal life. And if you don't believe, you get the condemnation of God, separation from God in suffering forever. Wow!
那如果你信呢,就赦罪得永生啊。如果不信呢,那就得着与神永恒的分离啊。那是非常糟糕的。
After all that evidence, why do some people not believe?
有了这么多的证据, 为什么有人不信呢?
Verse 19.
19节,
and this is the condemnation, that light has come into the world, and men love darkness rather than light. They didn't want to believe because they love darkness rather than light. Why? Because their deeds were evil.
19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For everyone practicing evil hates the light. And does not come to the light, lest his deed should be exposed. But he who does the truth comes to the light, that his deeds may be clearly seen that they have been done in God.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Why do we believe what the Bible says? Because all the evidence says it's true.
所以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所说的呢? 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它是真的。What
happens if we don't believe the Bible?
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会怎样呢?
It's because we would rather sin.
那是因为我宁可犯罪嘛,喜悦罪嘛。
Therefore the wrath of God will fall upon us.
那最终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我们。
All right, that's a very brief overview to this huge and wonderful topic.
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们过了一遍啊,
just a quick word of prayer and then long will take over.
好, 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然后我们就进到下一段。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making it very, very clear that the Bible is the truth of God.
主啊, 我们如此感恩, 因为您清楚地告诉我们, 圣经就是神的真理。
And Lord, since sin is the only reason we would not believe it, we pray that you will grant us repentance, that we might acknowledge that we are sinners, God is right, Jesus is the Savior, and I want him to be my Savior now.
主啊, 因为罪是拦阻我们得救恩的那样东西, 主啊, 求您带着我们能够现在悔改谦卑, 说主啊, 你是神, 耶稣是救主, 我愿意接受耶稣,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We pray and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祷告也感恩奉主耶稣的名。
Amen.
Okay, thank you, Harold. 好，谢谢大家。我们进到下一半的分享啊，我们会今天呢继续约翰福音的三章的分享啊。我们刚刚其实读到了三章的很重要的几节经文啊，16节往后。那我们今天呢会从 前一次停下的地方往下，我们前一次停在了第四节啊，第三节我们讲完了。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呢，会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就怎么样引出刚才16节的这一大段的特别宝贵的表述啊。那这一段的表述呢，如果说整本圣经里有一句最重要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 这是整本圣经最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也就是Harold刚才提到的，是神给人的解决方案对于罪的。那是借着一个尼哥底母这个老先生和神的对话出来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神是在这里如何帮助他的啊。我们知道上一次呢，我们做点回顾啊，他是谁呢？他是犹太人的官啊，他是法利赛人啊，而且受人尊敬。 所以我们知道他来到主这里是半夜来，晚上来的，他要克服很多障碍啊。耶稣那个时候显明的样子虽然他是神，但是显明在地上的样子是一个年轻人，30岁出头，是一个木匠啊，并不是人眼里看为高大的一个重要的形象。然后一个法利赛人啊，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他要谦卑下来啊，就是对他来说是跨越了很多的 障碍啊，那他到耶稣这里晚上，那他来做什么呢？他说呢，你是来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做师傅和重生之间的区别啊。如果我们到主这里来呢，是想来找一个师傅，一个老师呢，我们可能会有点失望啊，因为主先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重生啊，所以他虽然是想来找老师的，但是呢，主 却成为那个为他死了的唯一的那个老师啊，所以耶稣给到他的回答就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到第四节的时候呢，尼哥底母对他说呢，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听到耶稣的这个回答时候，很自然的反应。 我们不能理解什么叫重生，是因为我们不能理解我们活着的到底是谁啊？我有两个人呢，里面的和外面的，外面是看得见的，里面是看不见的。所以耶稣很快的回答呢，是说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 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两个概念，肉身生的和灵生的。尼哥底母能理解的就是肉身生的，肉身生的就是我老了，我是以前生过，我妈妈生我的，现在我老了，我怎么再肉身再生一遍呢？不可能了，因为每个人知道时间里我们都是只能向前，生出来那一刻我的终点就是坟墓，这是无法更改的向前。那我的灵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上一次讲到了。 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亚当，在亚当的口鼻里的那口气啊，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里面的我和外面看得见的我。外面看得见的我呢，是你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也就是耶稣说的肉身，里面的才是真正存到永远的，而是我们一直忽视的那个是灵啊。所以呢，我们要讲明白这件事呢，我们先要弄清楚我们的灵现在是怎么回事，否则我们不能理解重生。我们的灵因为亚当犯了罪就已经死了，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今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灵，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死。我们这两个呢放在一起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二章。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呢，创世纪是旧约的第一卷书，神讲了一句话，是给亚当的命令。二章的十七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出来了，就是死。我们要知道亚当在他那个时代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死的，不知道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了非常丑陋的死亡非常可怕的死亡，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亚当是不知道的。但是神告诉他呢，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呢，我们再看那第三章的七节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吃了，吃完了之后呢，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再看第十节神在前面呼唤他们他也就是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他吃的时候亚当并没有肉体立刻死。那我们怎么解释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难道神的话没有应验吗？刚才 Harold 弟兄带我们查考的时候说，神的话一定应验那你说，这不是不应验了吗？亚当吃的时候你自己说必定死，但他没有立刻死他只是躲起来。这里我们要明白让我们活着的乃是灵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讲得很清楚，肉体是无益的，叫人活的乃是灵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亚当从吃的那一刻开始呢，他就进到了一个倒计时。虽然从那一刻他到肉体死亡经历了900多年，但是呢，他是倒计时开始进到肉体死亡的。就好比你我，我们倒计时90年和倒计时900年其实没有意义。对于永恒来说，无限大和你现在是10000还是1000还是1亿。和无限大相比呢，你觉得有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对不对？如果我的生命是永生，你现在是90、900还是9000，你觉得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神那里呢，神是无限的，神是超越时间的，是进到永恒里去的。所以在永恒里，亚当吃的那一刻已经死了。我再举个形象的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今天呢，我从家门口的苹果树上呢，我砍下一个枝子这个枝子上挂了很多苹果我可以告诉你呢，这个苹果枝子砍下来那一刻已经死了，但问题是苹果还在那，枝子上还有绿叶那你怎么说它死了呢？你过3个月来看，你看它是什么样子？它一定腐烂了。但是砍下来那一刻呢，你却看见它还是完好的。所以我们往往总是把自己局限在时间里的认识我总是想去守住我现在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是很愚昧的我要出来，我要来看见我本来受造是有永恒的，亚当受造里面是有永恒的，是有永恒的灵的。他吃果子的那一刻，他犯罪的那一刻，这个灵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个灵死了。所以我们今天明白了灵就是里面那个人， 我们再明白死。真正的死是灵里的死，所以死在圣经里的意义其实就是分别，分别出来，分开来，分离的意思。我们今天在时间里总是把死亡当作灭了，没了，叫人死如灯灭嘛。我很想保住的是自己这个肉体。我想问大家，假设神是如此有创造大能的神，你觉得造我这个肉体需要很费功夫吗？不是我瞎说的，耶稣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哪一个能使用自己的忧虑和思虑啊，使自己的寿命增加一刻呢？你们一个人都做不到，那最小的事你这个都做不到，你还想别的事呢？耶稣说你让你的寿命增加一刻是最小的事。你说这是最大的事，我可以有千千万万家财都给医生，我就让他延我一点命啊。我这辈子都做不到这点事，我可以赚好多钱，但是没哪个医生能保证我能让我多活一刻。耶稣说这是最小的事，因为这是肉体的事。什么事是大的？灵。什么是真的？灵。什么事耶稣没有办法把你重新又变回原来那个样子？灵。他可以让你有一个新的身体，但是你的灵如果选择悖逆就死了。这就是亚当为什么吃了果子就躲了，因为他灵里死了，他与神分离了。所以今天我如果用死亡用分离来代替啊，你觉得也很完美的能解释。为什么？如果今天我死了，我就和大家在地上分离了，不是吗？我今天里面的灵在一个什么状态？就和亚当吃了那个果子是一样的，我是远离神的，我那个灵是死的，是和神分离的。就好比一个孩子他不认他的父母，就是那么个状态，我不要。所以大家如果曾经有安静的时刻，你有没有发现你里面的灵有个特点？特点是什么呢？好像一个洞填不满，因为你的灵是有永恒的，你总是在思想人生的意义啊。你死了以后会去哪里？你不会觉得好像这事儿就停了。然后呢你做错了事呢，里面也有一个好像有手指在戳你。那个狗，你们家的养宠物狗狗是不会有这个特点的。你会前想五百年，后想五百年，你会想很多。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亚当的后裔，只不过你和神分离了。你的那个洞呢，只能神自己来填。这就是因为死亡所带来的后果。我的灵现在是死的，你明白了，你才知道为什么你要重生嘛。重生的意义就是你死了才要重生嘛。你现在灵是活的，你为什么要重生？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信主得救了重生你就有一个新的肉体了。你看 Harold 弟兄，我看他也是很老的。我看他几十年之后也是在坟墓里的，那他信主可好久了。我没看见他的身体马上就变成了年轻时候样子，但他里面有个新生的他，会存到永远的。他原来那个他在亚当里已经死了，所以我们要重生。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三章。所以尼哥底母不明白呀，跟我们一样，我也不知道，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就我不好好的，我怎么要重生呢？问题是我里面的灵是死的，已经与神分开了。神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我们刚才解释了什么叫肉身生的，什么叫灵生的。我们来解释你怎么重生呢？怎么重生？只有一个方法，从水和圣灵生。水呢在这里呢它代表神的话，我就不做多解释啊，我们会有很多的证据啊，很多的经文来支持它啊，神的道。所以我们得救是靠着什么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呢？听信道啊，信神的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啊，这是一句经文啊。就你信呢是有人给你讲，如果这个人给你讲的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呢，你是不会信。 如果这个人跟你讲的就是从神来的话，你就能信。所以你听见神的话，你就会面对一个选择，我要接受还是要拒绝。那圣灵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圣灵在里面，在你的里面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最后圣经证据的那一点，它会在你里面，就像良心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和良心的声音很像的。良心其实是人远离神之后，神留在上面，留在你心里的痕迹，所以良心是会慢慢被烙铁烙惯的，它只是很小一点光，但圣灵呢，会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里面会呼应的，这句话一说你说对，这句在讲我，然后你说对，我要这个赦罪的恩典，神的话和神的灵同时做工，你就有可能得救了。这个好比呢，我举一个形象的比方啊，那神的话呢，就好比电视机，神的灵呢，就好比那电线，你不接上那电线呢，你看不见电视，你只能看见电视机。你怎么知道这些话是活的呢？因为神的灵在里面把所有这个话解开，应用在你自己身上。所以所有这些都是跟我个人非常相关的真理啊。为什么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因为这些真理应用在我身上才会成为我的生命嘛。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物理学最高级的计算机的这个道理是不是真理？是。但问题你说跟我没关系，我都不用。我想的是我为什么会家庭有矛盾，我为什么会跟这个孩子总是教导不好啊？为什么总是在公司跟人起冲突？为什么总是很愁苦？为什么总是很抑郁啊？你跟我讲量子力学，我还是很抑郁啊。神的真理怎么办？神真理在里面就告诉你，你是有灵的活人，你需要真正的是什么真理？所以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因为我刚才讲的物理规律、化学规律是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你肉身的规律，这样的规律在神的创造里面的级别是低的。什么是高的？你自己是高的，你的灵是高的。我们人最傻就是把低级别的看作永远，把高级别的看作粪土，没有比这个更傻的事了，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捧了一个金饭碗，你去讨饭，你不知道你很珍贵吗？你不知道你珍贵到一个地步，永生的神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如果他造万有，就是他一句话能造，他为什么要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救你呢？哪一个代价更大？哪一个更珍贵？还用想吗？灵更珍贵。为什么我们把一个懂得物质世界的规律人捧到天上去，科学家、诺贝尔，我们却轻视神的话呢？得诺贝尔奖的人不死吗？得诺贝尔奖的人不离婚吗？得诺贝尔奖的人不抑郁吗？得诺贝尔奖的人不需要面临永恒的审判、地狱的惩罚吗？这些话神放在圣经里啊，朋友们，他就是想让我们得救啊。一个孩子跑丢了，父母多焦心呢。今天我们丢了，我们前面查过路加福音十五章，神有多焦心，他有多焦虑，他有多担心。他说我去，我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但问题是呢，我是有灵的活人，我可以拒绝。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不勉强你。你到底要选择相信，你还是选择拒绝？所以在这儿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第二个实实在在，短短的三章的一到十五节他说了三遍实实在在。你知道三章的重要性吗？耶稣讲实实在在的时候这话就重要。就这么短短的一段对话里他说了三遍。第一遍是第三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第二遍怎么重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第五节，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和圣灵什么？你听见神的话，神的灵在你里面告诉你这话是对的， 所以你不要跟告诉这话的人去争辩，没有意义。你听你里面的声音啊，这个声音没有人能给你啊。为什么神的工人从来都不会认为人是他救的？你去问任何工人，你去问 Harold， 你问我，我们从来都不会认为是我们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是圣灵在做工，我们能做什么？你听你里面的声音，你里面的声音会告诉你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极强烈的建议，不要与你里面的声音抗衡。那声音很小，很温柔，很坚定地告诉你这话是对的，孩子回家要接受，谦卑接受，不要去跟人争辩。你的生命不是争辩来的，你的生命是相信来的。你里面的话你听吗？你听了就得救了，这就是圣经说的。从水和圣灵生，怎么生？我听见了，里面的声音告诉我是对的，我要。然后呢，第七节说什么？第六节我们刚才解释了，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好，你重生了，这重生像一个什么样子呢？耶稣做了一个比喻，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我们觉得好稀奇啊，人还可以重新生吗？可以。他说就像什么？第八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这个比喻很形象，那风比作圣灵很形象啊，圣灵比作风啊，就很形象。形象在哪呢？第一呢，你看不见，谁能看见风？举个手。啊，你看不见风就没有风吗？我今天说风我能看见，你会笑我；我今天说没有风，你也会笑话我。今天说我说圣灵能看见，你会笑话我；我说没有圣灵，你也会笑话我，一样的。你看见了才信吗？那你怎么知道有风呢？你看树叶子嘛，叶子在不在动？叶子在动是树在动吗？是风让它动。哦，你说我看见叶子在动，所以我知道有风。那你怎么知道有圣灵？你看你现在得救之后的变化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这么多年你的毛病你不知道吗？谁能改变你？你里面的痛苦你不知道吗？谁能安慰你？你需要让别人告诉你吗？风一吹你就看见了。风怎么吹的你知道吗？你当然不知道，但你知道你在动吗？圣灵有他的主权，但是他的目的都是良善的，他要救你救我。我们怎么接受？我谦卑嘛，我听见的声音，我说我要啊，风吹来我接受，然后呢我就改变了。重生才会看见了，阿们。一个小孩子当他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有自我意识吗？他没有。如果今天你问一个18岁的孩子他有自我意识，他说没有，那你要担心了。没有这样的孩子，他说我知道我是存在的。你今天刚生出来，你说我不知道我刚生出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弟兄年纪很长了，在我们教会现在也80了，他信主的时候25岁啊，他说他做了个祷告，那个时候啊，他祷告呢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他那时候得救了啊。他说，你猜我祷告起来发生了什么？我们说猜不着。他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看见碗还在锅子里没洗啊，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了，你里面有个新生儿出来了，原来的那个灵死了，现在有个新造的人出来。然后第二天早晨，他在一个那时候在一个伐木厂工作，然后第二天一早，他从房间出去见到他老板，他老板问他，哎，说你发生什么了？他说我没有发生什么呀。他说不对，你以前头顶上顶块乌云现在没了。这就叫重生，这就叫重生。你以为你没变化而已呢？风随着意思吹，但是 你要相信神的话，他说有就有，你信了就能看见。你可以去问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他后不后悔？你可以问100个，100个都说不后悔。真的才不会让人后悔。我每天都吃苦药，我为什么还要吃呢？我每天都很甜蜜，我为什么不要吃呢？我为什么要离开呢？你给我一个理由。圣灵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必须要重生。借着这段话，他给了我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不是为了他的益处，是为了你我的益处。你要从神的灵、神的话里重新生出来，然后新生的你才能跟神有连结嘞。如果你今天不信，你可以去读圣经吗？你可以读出来呢，就像那些在网上你看见的很多内容，我们很多人啊，老想去证明圣经是真假，就去看网上的内容。网上内容写的哈，去挑战神和圣经的内容啊，很多都是不相信的人写的。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假设我从来没有吃过巧克力，那玩意儿黑乎乎的啊，不知道是个啥。然后我就告诉你不要吃，那东西会死的，不好吃，黑不溜秋的，然后你会笑话我，你说你都没吃过，你有什么资格说？但你就会去今天网上去搜很多指责耶稣、指责圣经的话，你就像我告诉你不要吃巧克力一样，你去相信那个人，那个人他都不信，他都没吃过，他有什么资格说？他都没有重生，他有什么资格说吧？你来告诉我，你会笑话我没吃过巧克力就来跟你瞎掰，你为什么会去相信那些人跟你瞎掰呢？最好的方法你吃一次嘛。一个人你信他一次他骗你是他不对，你信他两次他还骗你就是你不对了吗？你能证明耶稣骗你一次，你就全世界最牛的人，你牛的不行，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做到了。那你为什么不信一次呢？你为什么总是端这个互联网上的那些谬误来证明巧克力是不能吃的？你尝一口，你这辈子就说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爱吃，我就是要吃，你爱咋说咋说。啊，你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嘛，你就知道他是良善的。那你生出来了，你就不会再回去了。你怎么生出来？你信他吗？我来问你，你信他有什么代价吗？你信他就是你要谦卑，你跪在床前对他谦卑而已。你少了钱吗？你少活几年吗？你生意破产了吗？你关起门来做一个祷告，你少了什么？你少了骄傲。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我要说这么直接的话？因为尼哥底母就是这样的。因为约翰福音3章和约翰福音4章有2个最经典的例子在地上，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顺着路加福音15章跳到这里来。路加福音15章两种人，法利赛人、文士，经典的代表就是尼哥底母。他们什么？骄傲，我觉得我什么都明白啊。然后呢，税吏和罪人，就是第4章的撒玛利亚妇人。他们不知道出路在哪，每个人都知道他是罪人，他也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耶稣是不是只救一种人呢？耶稣两种人都救，但救法不一样。耶稣对尼哥底母怎么说的？我们再往下看。第9节，尼哥底母问他，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好，问题来了。尼哥底母一共说了3句话。如果我们去对比哈，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的3章和4章啊，撒玛利亚妇人一直在讲话， 他有很多话，尼哥底母只讲了三句话，他后面一直就在听耶稣讲。为什么呢？因为他谦卑了。从什么时候开始谦卑的？从耶稣问他这句话开始谦卑。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这话很扎心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因为这话是对在地上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人说的。你不是什么都明白吗？你不是明白到一个程度能够教所有的以色列人吗？你怎么不明白生死呢？怎么不明白未来呢？怎么不明白永恒呢？你怎么不明白你死了以后去哪呢？这话也是对你对我说的。你不是在地上成就很大吗？你不是学识很丰富吗？你不是认为自己一切都懂吗？你为什么怕死呢？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死了以后要去哪呢？你为什么不知道你人生的意义呢？你为什么会在地上愁苦呢？你若明白，你可以起来跟神争辩。这话是很扎心的。你会注意，尼哥底母在此之后再没一句话了。骄傲人悔改的表现形式就是沉默了。就他知道，他不知道，他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知道什么？知道我其实不知道，我不过就是人眼里的先生老师而已。神说你明白，那你来说。紧跟着十一节说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又一次实实在在，连续三次，每一次都是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尼哥底母三个问题显明了他又骄傲又无知的状态。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这话的重要在哪？他清楚地告诉你一个点，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有神的国，你们，神的家，神的国，然后你自己在地上的事，我若告诉你，你尚且不信，我现在跟你讲天上的事，你怎么能信呢？今天这话应用在我们身上一样很完美的能用。神今天告诉我们地上会发生的事，我们尚且不信。我们如果有兴趣，我建议每一个人都去读一读传道书，旧约的很宝贵的很短的一卷书。传道书在讲的就是日光之下的智慧，讲得很清楚，日光底下无心事，这句话你天天用的，告诉你是句圣经经文，就是从传道书里来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也很宝贵的经文都是从传道书里来的。我们读传道书有多少人信呢？没多少人信。神说你地上的事，他跟你讲地上的智慧你尚且不信，他跟你讲天上永恒的事，你今天能接受吗？我们在地上最缺的就是谦卑，谦卑是对神的话，他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总是把这些话放在很多书之一，我们对很多书读的态度是我去评价它，对吗？我去研究评价它。我们对神的话是这样吗？我是领受，我有什么资格评价？你说我有什么资格评价万有引力吧？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你评价什么呢？万有引力怎么评价？你来告诉我，如果神创造物质世界的真理都只有两个选择，信或不信， 我们哪有资格去评论神创造灵的规律呢？如果神说灵的规律在地上显明的状态，你尚且不肯信，我来跟你讲灵进到永恒里的，你能信吗？就在讲这个意思，这话都很扎心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神要救我们，因为我们当中有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我们以为我很厉害，我以为我能评论一切。你若可以，你就不死吧，那你就可以评论了。你既然要被动的接受死亡，你为什么要站在主动的去评论一切，藐视一切，你做主做王的位置上呢？耶稣就是想这，就想说这道理。这话是很扎心，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原因就是这话也很扎我的心，因为我也很骄傲，我也认为我明白所有。但耶稣说，13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个话就重要了。从天降下，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道成肉身活在地上，但他仍旧在天，什么意思？就他是无处不在的。今天我们坐在这说神的真理，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印证，他无处不在，他无所不知，而且呢，没有人升过天。这个话也很扎心，意思是什么？我除了听他的，别人的都不要听。今天大家来不是来听我说，也不是听 Harold 弟兄说，因为我们全在读他的话，神的灵在你里面印证他的话是真的。我们不过是一个朋友，一个弟兄早一点的听见了这话。我举个不恰当但很形象的比方，我们全中了毒必死的，我们先拿着了解药，然后呢，我决定放下我手上我认为其他重要的事，我先把解药给大家。我造的吗？这解药不是，是他给的。我有啥本事？我有啥能力？我不过就是把他给的给你而已。而且他同时在你里面也证明这事是真的，他就讲这个意思，没有人升过天，就是他。所以我们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14节往后啊，我们下一次来谈，因为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我们要回到旧约去读那个故事。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今天从第四节一直到第13节，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耶稣他是唯一的。我们的灵若不是借着信靠他，是没有办法重生的，因为我们是死的。我只有接受，我才能真的重生，我只有重生了，我才能真的越来越明白他，因为我不可能用肉体跟他建立关系，我只能在灵上跟他建立关系，因为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相信吗？一个谦卑的祷告而已，不是任何外在的标志，跟受洗没关系，跟你去不去教会没关系，你里面的一个决定，你关起门来到神面前做的一个决定，你今天要做这个决定吗？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谢谢你，我们知道您这些话都是真的，我们知道我们本是骄傲的，我们就如同尼哥底母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明白，我们甚至以为自己可以做先生，其实我们是走向灭亡的，我们是预备被审判的。父啊，唯愿您的灵啊，在我们里面 告诉我们，我们要领受耶稣的救恩，也唯愿我们能谦卑地接受这劝告，谦卑地接受这话语。唯愿我们今天听见这救恩的人都能说，主啊，我愿意相信基督成为我的救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